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2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高资产人士新冠大出逃，480亿美元财富将远走他乡。
我想对于近期很多打算移民的人来说，他们更希望的是能够尽快的恢复到往日的正常生活，不要让有钱不能花的情形持续下去。但现在他们似乎看不到严格的防控措施即将结束的希望，而与大部分普通中国老百姓相比，他们多了一个移民的选项，也就不想遥遥无期的等待下去。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打出组合拳，学者表示全面管制时代来临，
经济下行之后他就会更在乎社会稳定跟控制的时候，他就会继续恶化他的国际的开放性多元性，然后就会让他经济再继续往下走，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世卫组织宣布猴痘疫情已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米利将军警告中国军队更具侵略及危险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上星期四7月21号，美国财富杂志刊文引述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投资及移民顾问公司亨利及伙伴公布的最新报告。这份报告称，大约有10000名中国高资产人士计划离开中国移民海外，并将带走480亿美元的财富。有分析称，中国的富人移民海外并非新鲜事，但是本次的人员和资金大出逃似乎有警钟长鸣的意味。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位于美国纽约的金融分析人士郭亚夫，请他来分享视点和观察。
郭先生您好，我是宇宙。
宇宙您好，很高兴
先谢谢您。那么首先我想问您呢，就是说财富杂志的报道呢是以上海一名互联网大佬，也就是一家游戏公司的创始人黄一梦打算全家移民作为引子，然后引述了亨利及伙伴的数据，说有这个大约一万高净值人士呢正准备离开中国带走480亿美元的财富。那么其实呢这个富人离开中国这个话题存在呢大约也有将近10年这样的时间了，但是这一次呢这个话题似乎是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那么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中国有钱人海外移民的确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而最近又开始引起社会甚至全球主要媒体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寻求移民的中国人从谷歌搜寻或者百度搜寻的点击率来说都比过去有非常大幅的增加。这一次促使人们考虑移民的主要原因，除了以往传统的普遍存在的移民理由，比如说转移财富、子女教育等等，更主要的是一个全新因素，中国实施全球最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促使人们产生逃离的念头。为达到清零的目的，超严格的防御措施给居民生活、工作、娱乐等各方面都带来了许多不便之处，特别是给个别行业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外加西方发达国家完全采取不同的策略，通过扩大注射第三代疫苗降低死亡率，完全放开的防控措施，老百姓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也吸引了部分富有的中国人产生了移民的念头。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疫情似乎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所以这一回移民的驱动力是过去所有移民驱动力的前提下又增加了一个新动力，
是的，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甚至可以说比以往更激进。
好，那郭先生，如果像报道所说的那样，就这批人士呢带着这笔财富离开中国，这对于他们自己意味着什么？那么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对于近期很多打算移民的人来说，他们更希望的是能够尽快的复一回到往日的正常生活，不要让有钱不能花的情形持续下去。但现在他们似乎看不到严格的防控措施即将结束的希望，而与大部分普通中国老百姓相比，他们多了一个移民的选项，也就不想遥遥无期的等待下去。而对于国家来说，我个人觉得第一是要尽快的采取更亲民更有效的防疫措施，尽可能的减少给居民生活工作休闲等方面带来不便。其二，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该允许有移民倾向或者想移民的中国人办理移民手续。
那最后呢，就是说您作为财富领域的这个资深的观察和分析人士呢，您自己对这一波中国财富大逃亡有怎么样的亲身的感受呢？
我发现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新趋势，其一是资金流向广泛性的变化。从过去以美国、加拿大为主要移民地，转向了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以新加坡的资金流入成长最快，也使投资新加坡成为新热点。新加坡的财富主权基金投资组合之前均以中国为首要投资目的地，今年已被新加坡本土所取代，许多资金都是从香港转向新加坡的。其二是投资周期的短期性，由于担心政策的不确定性，准备移民的富人在国内的投资从过去注重收益转向注重流动性，也就是说一旦移民成功可以及时退出，流动性成为他们的首要考量因素。现在富有的投资人更喜欢短平快的投资项目，如果项目非常好但回收周期比较长，也希望增加可以提前退出的条款。
好的，谢谢您。我们非常感谢郭雅夫先生从美国纽约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针对网络审查再祭出一系列的新规，除自8月1号起要求境内各网络平台严格核实使用者的身份之外，也发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严格管控数据跨国流通，更对中国最重要的学术平台知网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时值中国经济走缓以及美中科技战升温之际，这是中共以国安之名展开的维稳举措，可能会引发经济冲击和产学界的负面寒蝉效应。美国之音文东台北报道，由志远编辑播报。
中国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将自8月1号起正式生效，届时互联网用户的账号注册需填写真实职业，也将揭露 IP 地址，而部分专业领域账号的注册更需提供核验材料。北京当局不仅严管注册账号，就连网络发文也不放过。过去中国网民常用错别字、同音、谐音或相近的文字、数字和符号来发表敏感文章，也就是俗称打擦边球的方式来规避审查，现在都遭明文禁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指出，新规出台是因为截至2021年10月，中国网络用户数已达 10.32 亿人，网络普及率达 73%， 却时常发生滥用账号、传播假讯息等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也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互联网新规严控数据出境，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名，网信办7月7号发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营运者向境外提供用户个人的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先提出申报并进行安全评估。该办法规定申报门槛为处理100万人以上之个人信息或自去年起 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之个人信息或1万人敏感信息的数据处理者。此外，所有重要数据出境均需经安全评估。对此监管新规，来自北京的汉坤律师事务合伙人段志超7月8号与安全内参平台发表文章指出，新规体现中国政府对于大量个人信息出境之风险感到谨慎与担忧。由于新设的申报门槛偏低，正式实施后将对在华的跨国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严格限制。段志超认为，办法出台后，跨国企业势必得调整 IT 平台及内部的组织架构，也需增加前期投入成本，而为了避免评估程序冗长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更要扩大投资软硬件，以实现数据本地化，这将对跨国企业带来无可避免的昂贵选择。知网遭网络安全审查，学者称为应对美中科技战。除了一般网络使用者和跨国企业面临紧缩的限制，网信办6月底也对中国最大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展开网络安全审查，并约谈其负责人，使其成为今年2月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以来首家被查的公司。知网全名为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自2017年起就自诩为全球最大的学术研究平台，拥有超过2000万个个人用户，即每日平均千万次的检索量。知网称其所收录的期刊达8540多种，超过6000万篇的全文收录，占全中国已发表学术资源的 95% 以上。根据网信办的公告，审查知网是因其掌握大量个人信息和涉及国防、工业、电讯、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包括中国重大的科技成果及关键技术动态等敏感讯息。知网遭审查的消息一出，网民叫好者为数不少。部分网民认为知网店大欺客，形成垄断且不断涨价，纷纷留言称干得好，快把它给弄掉，或知网有难八方点赞等冷嘲热讽的说法。不过观察人士分析，中国政府之所以审查知网，实因担忧知网所掌握的海量数据在美中科技战打得火热之际，恐成为外国情报机构合法的情报来源。位于台北的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琪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学术资源网里面包含可能中国最新的科技发展、研发技术知识的累积，如果有人好好对这些资料库进行爬梳或者是分析，大家就会看到中国各领域科学发展的一个图像。
江雅琪分析，无论是审查知网、管制数据出境，还是强化一般中国网民的监管，共通点都是出于国家安全。为此，中国已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安全审查等规定，完备法源后才重拳出手。其中，中共也将人民对施政的负面观感视为国安威胁，因此江雅琪认为这一系列的监管说穿了其实是在维稳。而且紧接着网络控管后，官方会不会继续收紧中国学界与外国学界间的实质交流，值得进一步关注。江雅琪说，当科技公司的数据使用遭到管控，个人用户也需实名制，留下明确的网络轨迹时，这就是全面控制时代的来临。从滴滴到知网，中国严防关键数据外流。现于台北访问的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班志远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中国的网络监管新规赋予中国法源，可充分行使裁量权，来全面掌控中国政治和社会信息的流动。班志远说，虽然名为数据出境，但新规也适用境外人士，包括研究人员读取存储在中国境内的数据。此外，该规定所谓重要数据的定义太过空泛，可能最终配合当局的意图来适用。针对遭审查的知网，班志远于7月6号发表论文称，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一年来早已常态化。例如，网约车龙头滴滴全球和货运搭桥平台满帮集团在线招聘网站看准网都经历过审查和禁止新用户注册等监管程序，直到最近才被先后解禁。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相较于滴滴等公司，知网作为一个大型的知识产品平台，其所涉及的审查问题更为复杂，内容可能包括产品服务的安全性及核心数据遭窃取、泄露、毁损及非法使用、非法出境的风险等多重因素。但班志远认为，知网所刊载的文章早已经过学术论文审核，因此官媒提出知网遭非法使用的风险恐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范围。例如，中国知名商业数据网站天眼查就曾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用来揪出专门生产脸部辨识系统的中国公司，而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 1.3 亿篇判决书也可梳理出中国人士因言获罪的各种荒谬判决。班志远说，中国现在禁止用户从境外检索这类数据库，显示北京对公共数据的高度敏感性，未来恐将据此展开更严密的控制。严控网络维稳，学者称负面效应丛生。位于台北的国家实验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与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锦俊长期关注中国的网络科技政策，他认为网信办祭出的一系列监管紧缩措施凸显出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在网络政策领域出现不同调的矛盾。张锦俊分析，网信办属于党务机构，而金融等领域的监管则归国务院管，但近来外界看到蚂蚁金服上市案被叫停后，总理李克强虽出面喊话强调政府鼓励共享经济，但相关政策却逆转走向强化管制。分析人士说，以蚂蚁为例，虽然官方要解决的是网络金融业经历野蛮生长后所衍生的风险，但中国经济走弱导致中共对于社会稳定与统治正当性的焦虑感上升，恐怕才是这一波强化社会控制、收紧网络言论背后的根本原因。但掀起网管风暴的粗暴手法恐引发更多负面风险，张锦俊告诉美国之音，
经济下行之后他就会更在乎社会稳定跟控制的时候，他就会继续恶化他的国际的开放性、多元性，然后就会让他经济再继续往下走，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欧美各国也同样面临数据跨国流通导致情报外泄的风险，但张锦俊说，美国政府选择向企业示警而非直接筑起高墙，就是担心过度介入市场，相较之下，中国政府选择强势管制，无论在学术圈还是在商界，都恐将造成寒蝉效应。美国之音文东台北报道，由志远播报。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月23号在日内瓦宣布，在75个国家和地区快速传播的猴痘疫情已经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是世卫组织可以发布的最高级别公共卫生警报，也是世卫组织两年来第二次采取这一特别步骤。世卫组织的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警示是为了触发国际协调反应并启动紧急资金。据路透社报道，国际专家委员会上周四开会讨论这一潜在的警报建议，不过对最终决定有分歧，其中9位成员反对，6位赞成，促使谭德赛本人打破僵局。谭德赛在日内瓦对媒体简报时表示，尽管他宣布猴痘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是目前而言，猴痘疫情主要集中在男性与男性的性行为者中，特别是有多个性伙伴的男性中。不过他警告说，污名和歧视可能与任何病毒一样危险。谭德赛表示，对猴痘疫情的评估是，在欧洲地区属于高风险，而在其他所有地区属于中度风险。 猴痘传播主要通过亲密接触，导致流感一样的症状以及寒浓的皮肤损伤。目前75个国家和地区报告 1.6 万多例猴痘确诊病例和5例死亡病例。正在印太地区访问的美军最高官员星期天7月24号在印度尼西亚表示，中国军队在过去5年已经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说，中国军机和舰船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军及其盟友拦截的次数在此期间大幅度攀升，而危险交锋的次数也以类似的比例增多。米利将军说，要传达的信息是，中国军方在空中和海上在这一特定地区出现的次数变得更多，明显的更具有侵略性。此前为因应北京在印太地区强硬行为的加剧，米利将军下令全面审查过去5年里美军和中共解放军之间的军事交锋，以了解中国军队军事活动模式的任何变化。米利希望通过这次审查详细了解两军之间所有互动，尤其是任何因为中国飞机或舰船过于抵近美军而被视为不安全或不专业的行为。这次全面视察预计继续体现米利将军对确保美军全面了解中国军事能力及意图的高度聚焦。美联社报道说，米利将军发表这一最新讲话，正值美国加倍努力强化与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作为对中国的反制。中国一直在试图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影响，美国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持续的威胁及对美国主要长期安全的挑战。米利将军对印太地区的访问高度聚焦中国威胁，他这个星期将在悉尼参加一个印太国防部长会议，主要的议题将是中国日益提升的军力以及维持自由、开放及和平的太平洋的必要性。美国军方表示，北京希望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美国继续是台湾主要的盟友和防卫武器的供应国。美国法律要求政府将所有对台湾的威胁视为严重关切的事情，但在一旦台湾受到北京攻击，是否会协防台湾的问题上保持模糊。中共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7月7号与米利的视频电话中说，北京在台湾等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说，他告诉米利，美国必须停止与台湾的军事勾结，避免影响美中关系和台湾海峡的稳定。报道说，米利告诉随行的记者说，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试图为自身目的扩大势力范围，这令人担忧，因为中国不是为了良性的原因，而是为了扩展在整个地区的影响，这是有潜在后果的，对美国及这一地区的盟友都是不利的。
俄罗斯星期六7月23号对乌克兰南部港口奥德萨实施导弹攻击，令外界质疑莫斯科是否会遵守协议，继续让乌克兰出口粮食，以缓解全球粮食短缺。星期天，乌克兰依旧加紧努力重启黑海各港口的谷物出口。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星期六对奥德萨的攻击是野蛮行径，表明不能信任俄罗斯会落实此前一天才在土耳其和联合国斡旋下达成的协议，让乌克兰得以恢复从黑海出口粮食。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援引军方的话说，导弹没有击中港口的谷物储藏区或造成重大破坏。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表示，技术准备工作仍在继续，以重启黑海港口的粮食出口。俄罗斯星期天表示，俄军精准导弹击中了港内一艘乌克兰军舰和奥德萨的一处武器库。对奥德萨的攻击致使联合国、欧盟、美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谴责。联合国官员22日曾表示，希望协议能够在几周内发挥作用。俄罗斯和基辅签署出口粮食协议被誉为一项外交突破，有助于遏制全球粮食价格飙升。 希望将从乌克兰港口出口的粮食恢复到战前的每个月500万吨的水平。不过，泽连斯基的经济顾问周日说，对奥德萨的攻击显示，粮食出口仍然可能被严重打乱。尽管乌克兰有能力在未来九个月出口6000万吨谷物，但是如果这些黑海港口不能正常运作的话，则可能需要长达24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上述出口量。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7月23号报道说，中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在8月份访问台湾向拜登政府提出明确的私下警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报道援引六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这些警告比北京过去对美国对台行动或政策所提出的威胁都更加强硬。几名知情人士说，这些私下的警告显示可能采取军事回应。金融时报7月18号报道说，佩洛西议长计划8月访台。一天后，中国外交部说，佩洛西访台会严重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将为其反应承担后果。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说，他计划本月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拜登似乎对佩洛西据报访问台湾提出疑问。拜登对记者说，我认为军方认为目前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美国国会一个高级代表团星期六7月23号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努力确保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战争。
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亚当·史密斯，他是一系列高调访问乌克兰的美国人当中最新成员。该代表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一道，通过提供经济、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声明还说，我们将继续寻求各种途径，尽可能有效地支持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民，因为他们继续坚持他们的勇敢立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表示，华盛顿将再向乌克兰运送四套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使目前提供的系统总数达到16套。代表团在周六的声明中没有具体提到武器转让。另据报道，史密斯对美国支持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表示，华盛顿及其盟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美国全球媒体总署负责监督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以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中东广播网络和古巴广播办公室。
朝鲜星期六7月23号对美国白宫一名高级官员有关平壤网络攻击能力的讲话表示谴责，并说将继续对抗美国的侵略。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朝鲜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说，把朝鲜说成是一个犯罪组织，揭露了华盛顿对朝鲜敌对政策的真实性质。美国负责网络和新兴科技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据报星期三说，朝鲜人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寻求收入的犯罪联合组织。朝鲜呢，被普遍认为有成千上万的骇客在窃取加密货币，而且这已经成为受制裁的朝鲜及其武器计划的一项主要资金来源。朝鲜中央通讯社援引朝鲜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美国政府终究露出了其最邪恶的敌对政策的真实面目，这项政策一度被无条件对话和外交接触所掩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以类似的方式与美国这个世界上一个唯一的犯罪组织对决。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